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能够来参加早上的聚会。首先，我们根据教会的进度、读经的进度，要来大家一起出声音来朗读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旧约圣经784页。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多必缺乏。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其实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宁可住在屋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言并不蒙灵色。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信回，变得知识。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的呼吁也不蒙应允。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递的贿赂止息暴怒。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致穷华，好酒爱高油的必不护持。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追求公义仁慈的，就行得生命公义和尊荣。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请护他所依靠的坚垒。谨守口以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多出于骄傲。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啬。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作假见证的必灭亡，唯有听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恶人的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阿们。那今天小弟一样要跟大家来查考分享啊，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啊。那我们在之前的十一章里面呢，提到说啊，神的百姓啊，虽然辜负了神的爱啊，那还好啊，神就是神，不是一般的世人。所以公义的背后啊，仍然还有慈爱 啊，所以神就不舍不离的啊，要再一次来施行怜悯，要用那个慈神跟爱手啊来牵引他们啊。但是由于以色列民啊能救偏行己路啊，所以神对他子民被迫啊由爱啊转到这个发怒啊。那十二章的这个背景呢、啊，可能是在主前725年左右啊。那北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叫做何西亚啊。那他认为啊，亚述王刚刚登基，那政权不稳定啊，所以他就背叛亚述啊，啊跟埃及来结盟啊，结果就导致这个在主前呢722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来灭国啊。那由于以色列啊跟犹大一直都用诡诈来对待真神啊，尤其是北国的以色列更是亏欠了神的公义啊跟圣洁的原则，那忘记了神对雅各跟在埃及受奴役的这些百姓啊拯救的作为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啊，提到说啊，这个神呢要将那因以法人所受的羞辱啊，那归还给他啊。所以我们十二章简单的来讲啊，就是再来回顾啊以色列民过去偏行己路的历史啊。那这一章啊，大概可以分五个段落来查考啊。第一个段落就是之前的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二节。到这个十二章的第二节啊，就是因为这个对神对人啊，这个以色列人啊都说谎话用诡计啊，所以神就按照他们的行为啊要来报应他们啊。那第二段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在这边来数算以色列民过去的这个罪过啊。那以色列人、啊、跟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啊、生性很狡猾，喜欢用诡计、啊、来获取利益，那还好后来遇到真神，又认识真神、啊、那第三段是第六节、啊、就是劝以色列民、啊、回转归向神、啊、那第四段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啊、在这边因为以法莲犯罪惹神发怒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十二章的那个第七节之前啊，有一个标题说以法莲行恶大干主怒啊，这个干就是干患的意思啊，就是因为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啊，因为犯罪行恶啊，大大的来干犯冒犯触犯神，来惹神来发怒。那最后一段就是第十节到十四节啊，就是提到先知的工作啊，以及以法莲的罪恶、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啊，那我们要先从十一章的十二节最后一节看起。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啊。那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啊。意思就是说，北国以色列人公开的全部的君王都对神不忠啊，虚情假意的来应付神啊。那这一节啊，一般都是把它跟第十二章一起来查考啊。那这个神为什么先知为什么借着神为什么借着先知来斥责南北两国的子民都行事诡诈呢？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就可以知道啊。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啊。这句话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啊。那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在南国的有20个君王之中啊，神眼中看为善的有8位啊，所以像南国的以色列啊，南国的犹大啊，向神比较忠心 啊，遵守神的旨意来治国，那要比北国好得多啊。那但是这个我们看那个和合本的这个犹大却向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啊。和合本的那个小字啊是这样写啊，犹大啊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啊，犹疑不定。因为掌权原文希伯来文是做徘徊，或者说犹疑不定，或者说不受约束，所以这句话是指的南国啊，犹大向着神啊摇摆不定，时好时坏啊。所以李正中译本啊，的翻译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犹大对神啊还是很刁顽啊，对可信可靠的至圣者还是任性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有时候我们要读这个圣经啊，看到各种的这个翻译本啊，我们有时候也都要参考，可以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连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西环和强暴，以亚述利耶把油送到埃及啊。耶和华连吃风且追赶东风啊，耶和华连当然我们知道指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啊，那吃风指的就是看风转舵啊，我们知道风又捉摸不定啊，所以最后啊就是会徒劳无功啊。那东风指的就是亚述啊，但知道我们东风啊是来自沙漠旷野，那它是很炙热很炎热有害啊，所以它是又干又热啊，所以最后会使得这个水分都被蒸发殆尽。我们可以来参考13章的15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前年必干，他的源头必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东风啊就是从沙漠这个旷野吹来啊，它这个又干又热，所以会让这个水分啊被蒸发掉啊。那接着说时常增添西环和强暴啊，意思就是说由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啊摇摆不定啊，时常以环连来应付埃及跟亚述两个强国，而内政上又用这个强暴啊来对待百姓啊。那以亚述利耶把油送到埃及啊，就是我们参考那个列王记下的15章19节跟列王记下的17章3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那个北国以色列啊，他这个一下子跟亚述和好啊，那臣服于他，给他进贡，成为亚述国的附庸，一会儿又把油当作礼物啊，向埃及来这个贿赂示好啊，请求埃及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参考列王记下的17章。列王记下17章的3节。列王记下17章3节，482页。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4节，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以亚述王进贡啊。以上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啊，这个不但是亚和西亚王这样做，之前啊的王也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啊，以色列啊是看风转舵啊，一下子讨好埃及啊，那一下子来归顺这个亚述 啊，所以这种两面的这个讨好的做法，反而让以色列走向灭亡啊。那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啊，神说啊，不是依靠势力啊，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啊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啊。所以神以外任何的势力啊，都是会这个彼此会有消长，彼此这样的这个变化啊，所以都不，我们都不能长久的来依靠啊。如果我们为了应付这个时事的改变，那还要应用一些手段，那反而有时候就会这个犯罪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耶和华以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啊。耶和华以犹大争辩啊，那犹大当然是指的南国的犹大，但是也可以指的南北两国全体的犹太人啊。意思就是说，因为神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所以才跟他们来争辩啊。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啊。那雅各一样也是可以指的那个他们的祖先祖宗那个雅各个人，也可以用来代表啊全体的以色列人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必按照他们过去所做的来报应并惩罚他们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也说啊，我们人最后要在审判的时候，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啊。啊，神要照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我们啊。那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二节，看了、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这个是不管从旧约的时代，或者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啊，神都是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啊，第三节到第五节啊，那这一段就是在数算以色列民过去的这些罪过啊。刚刚也提到过啊，以色列人跟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生性狡猾啊，喜欢用诡计来获取利益啊。那还好，后来终于遇见又认识耶和华真神啊。那我们当然也都知道，雅各他的一生，纵然在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很完美啊，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来寻求神的心啊。后来被神把他改名以色列以后啊，雅各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啊。但是我们都知道，雅各跟他的后裔啊，都行过这个欺诈啊。说，但是雅各跟他的这个子孙不同的，就是雅各得到神的祝福，跟天使摔跤之后，他清除了家中的这个外邦的偶像啊。那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的三十五章，创世纪的三十五章的第二节，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雅各要回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先洁净自己啊。那因为雅各之前在住在他舅舅啊，也是他岳父哈兰的家里，那生活跟拉班一样啊，所以衣食住行啊等等的习惯啊，就跟当地的那个哈兰人一样啊。所以我们也知道 雅各他的帐篷内也有那个哈兰的那个偶像啊。那但是他的子孙到了何西阿先知的时代，他们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崇拜偶像啊，并认为他们的财产福分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啊。那所以这个以色列跟犹大既然都是雅各的子孙啊，所以神在这边特别啊提起几件啊有关雅各生平啊门神这个特别这个恩惠的这个经历啊，要来提醒这些雅各的子孙们，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的来亏负神的恩典，那羞辱了他们的祖先啊。那这几件比较特殊的经历，就是我们来看第三节啊，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以神效力啊。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啊，这个从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这边，就是先知啊先述说他们祖先雅各的经历啊，那也是暗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啊跟祖先没有两样啊。因为说在腹中啊，就是在母腹中的时候，雅各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啊，以扫的脚跟啊，那就是说他们都是生来他们的本性就是喜欢这个跟人家来争钱夺利啊，喜欢来欺骗别人啊。那壮年的时候以神效力啊，那以神效力啊，在我们在看到那个第四节，马上就说是跟天使效力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啊。那壮年的时候指的就是说后天养成的一些性格啊，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在腹中的那一种自私的天性啊，在经过长大以后、成年以后，到了壮年所养成的这个习惯的培养啊，不但跟人来相争啊，甚至也跟神啊来相争啊。当然，这个指的就是在创世纪啊32:20-30那边所记载的啊。在那个亚伯渡口的那个雅各跟神啊来摔跤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啊，四五节是连在一起，以天使教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那这边提到以天使教力并且得胜啊，刚刚我们也提到第三节说是以神啊来教力啊，那这个是因为啊神以人以天使的形象来向人来显现啊。那旧约的时候，神像人或者显现的时候，常常以天使的形态来出现啊，因为那个如果神用他荣耀的这个面貌来向人显现，那人是不能够承受的啊，所以才用天使的这个形象啊来跟雅各来教力。那这边提到并且得胜啊，这个是创世纪32，我们来看创世纪32:28，创世纪32:28，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以人教力都得了胜啊。所以这个得胜啊，是神当时给雅各的评语。那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雅各并没有胜过神啊，我们在同样的这个32:31就看到了雅各跟神摔跤之后被神摸了一把啊，那他就瘸了腿 所以这个得胜啊，其实指的就是说他不肯相让啊。那接着又说哭泣恳求，意思就是说他恳求的时候是流下眼泪啊，指的是非常情辞迫切的恳求啊，指的是雅各要恳求神给他祝福。那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那这个是有两次的这样的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看了，我直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到二十二节那边指的雅各啊，他要离家出走到他外公家的途中啊，在梦中遇见神啊。那后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后来他从母舅啊，也是他岳父那班家回来，要跟他哥哥以扫见面之后，那神又在异象当中指示雅各啊，上这个伯特利去筑坛献祭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啊，那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耶和华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说人需要的是什么啊，神就是那什么啊。所以先知在这边特别提起几件啊，有关雅各生平啊蒙神特别恩惠的经历，就是神向雅各显现并且跟他说话啊。那其实他乃是那个统帅天上万军的真神啊，拥有足够的权柄跟能力，可以来应付雅各他一切的需要。所以神这个名字是含有这个丰厚的恩典啊，值得雅各家后代的子孙们来啊纪念啊。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啊，所以你们当归向你们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啊。那第三节到第五节上面第二段，我们已经叙述了神如何信实的啊引导雅各的一生啊，从他离开他爸爸的家啊，带着到后来带着许多的儿孙回来啊，神都一直的来眷顾他。那既然他们的祖先雅各是蒙神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所以先知在这边就呼吁百姓啊，现在他们为什么不纪念神的恩典来归向神啊？为什么啊不效法他们的祖先雅各那样来等候神为他所受的冤屈来施行拯救呢？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第一句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意思就是说你应当从神以外一切的人事物来转向真神啊，以他为你的神啊，而不是你祖先的神，是你的神啊，来这个来敬拜他啊，来归向他，而且要谨守仁爱公平啊，意思就是说行事为人啊，要符合神慈爱跟公义的属性啊，待人有恩惠啊，处事要公正公平啊，那个常常等候你的神啊，那意思就是说要时刻仰望神啊，怜悯这个仰望那个施恩怜悯的神，那跟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刚刚也有提到，从祖先的神啊变成你的神啊。那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真神的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啊却不疲乏啊。所以这个圣经的一直来的教导我们要等候神啊。那这边先知还特别呼吁以色列人要谨守仁爱公平啊，因为这个慈爱跟公义啊是神的属性当中啊 最基本的要素啊。所以今天慈爱跟公义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少的啊。但是我们人带的肉体比较软弱啊，不容易在慈爱跟公义两者之间啊，能够保持很恰当的平衡啊。有一些人爱心有余，那以至于就宽容错误啊。那有一些人坚持公义，那以至于就忘掉这个慈爱啊。那所以我们不可以重这个，也不可以轻那个，要同时坚持平衡、坚固、持守啊，仁爱、公平这两个原则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段啊。第四段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啊，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过，这边是因为以法莲犯罪啊，那惹神来发怒啊，那这个十二章前面的标题是说以法莲，第七节是说以法莲行恶大干主怒啊，就是刚刚也介绍过啊，就是。这个以法莲啊，因为大大的犯罪，大大的来，因为以法莲犯罪啊，来大大的来干犯、冒犯、触犯神，来惹神来发怒啊。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品爱行欺骗啊。以法莲是商人啊，商人跟迦南人这两个字是谐音，读起来啊，希伯来文读起来很相似，很接近啊。那因为迦南人很善于经商做生意啊，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生活、啊、已经迦南化了啊，行事为人啊，跟迦南人几乎没有两样啊，作风是唯利是图啊，喜欢采用诡诈强暴的手段啊，跟擅长做生意的迦南人没有两样啊。所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诈啊，意思就是说用不诚实的手段啊来贪图别人的钱财啊。那以色列人没有像刚刚第六节那边所说的，神要求借着先知要求他们行这个仁，谨守仁爱啊跟公平，反而相反的用诡诈的天平啊来从事这个不诚实跟欺诈的这个交易啊。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也教导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啊。那箴言十一章的第一节也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啊。我们接着来看第八节啊，第八节说，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可算为罪的啊。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富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以赚取钱财，以赚钱来向人家炫耀夸耀自己啊，自以为这个富足就是成功，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啊，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认为所赚的钱财是自己劳碌得来的啊，自己是这个清白无辜的，旁人不能够挑剔啊，不能够指责他啊。可见用这种诡诈的方法来赚钱，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啊，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啊，也可以被大家所接受啊。所以那些有钱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富足是神的祝福的象征啊，而百姓也以拥有财富啊为光荣啊，他们只要有钱啊，别人就不敢来指责他们啊，不敢来批评他们啊赚钱的这个手段跟这个方法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如果 家财丰富丰厚并不是有罪啊，如果我们这个财富的来源是正当的话，但是我们一个人如果太有钱的话是容易有危险啊，一方面是会自高自大啊，一方面会依靠钱财而不会去依靠神啊。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意思就是说神当时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到了今天神仍然是他们的神啊，神在他们的身上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跟能力啊。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啊。那这句话也是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呢、反面的意思比较居多啊，因为再住帐篷呢、就是再回到旷野地啊，代表被敌人抓去要这样在搬迁啊的过程当中要住帐篷啊，所以因为他们的城市被毁灭而被掳，那要搬迁到别的国家去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要住帐篷。所以反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刚刚提到了有绝对的能力啊，使得他们会遭到这个倾家荡产，会流离失所啊。那这个时候要搬迁的时候要住帐篷，但是这个时候住帐篷呢、不是像以前那个每年一年一度的那个帐篷节、住棚节啊，在那个一个礼拜当中啊，那个过住棚节是在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啊，蒙神的这个保守啊。但是在这边的住棚是神的处罚啊，是要让他们要离家背井啊，到异乡去当人家的奴隶，当亡国奴啊。但是也有人做正面的解释，说这是神应许将来啊要带领他们到更美的家乡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做客人的，都是当客旅的，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房子都是暂时的一个帐篷，那将来我们会像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有名禄在天上之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那这边有提到啊，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啊，那个这个是天上有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这个总会啊，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这个帐篷的一个解释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以小义众先知，并加添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啊。我以小义众先知，小义就是说话的意思了啊，向众先知说话，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在历世历代向众先知说话，将他的心意跟计划来启示出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啊。末世原文是做意象啊，那由于时机很紧迫啊，亚述马上要来灭亡他们，所以神这个要先知继续警告，借着神要先知继续警告啊，借着意象、比喻等等，反复来向百姓传达神的旨意啊。所以整句就是说，以色列神要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将他的心意跟计划来告诉以色列百姓知道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 人家指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的乱堆。啊，这边首先提到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啊，那个基列，我们请看第六章，我们之前在查考第六章的时候也提到基列。啊，第六章的第八节，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邪玷污。啊，所以我们知道基列他是作孽人的城。那基列是在这个东部，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东部。啊，那西甲也可以做无没有价值。啊，这里就是说这边是先知在一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表明，啊，基列人敬拜西甲没有价值的假神偶像。啊，那在神眼中是充满了罪孽。人在指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那这个指甲，我们在之前的第九章，第九章我们来参考一下第九章十五节。九章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指甲以上。”啊，所以我们知道指甲也是在神眼中看来是作恶的地方。啊，所以而且这个指甲在希伯来文，跟这个乱堆也是谐音，发音起来读音是很相近。啊，所以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就是形容祭坛遭敌人摧毁以后留下来一堆的乱石，那就被垦荒的农人把它丢在犁沟当中。啊，那当然也可以解释说，因为百姓他们的祭坛多的好像乱堆的石头那么多。啊，那就是说基甲人他们沉迷于敬拜偶像假神，到处设立祭坛，多如牛毛。啊，那所以这边提到基甲又提到基列。啊，一个在这个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啊，就表示说他们全国都陷在这一种偶像的崇拜当中。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换羊。啊，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啊，刚刚我们也提到过，雅各为了躲避他哥哥以扫的这个恫吓，啊，要追杀他，所以他就逃到这个亚兰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啊，那以色列人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换羊。啊，我们知道雅各为了娶拉结为妻，啊，那就服侍这个他的岳父拉班。啊，那十二年。啊，后来又为他的舅舅拉班来牧羊，还有一共二十一年。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十三节。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啊，先知这边应该指的就是摩西。啊，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那希伯来书三章二节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啊，那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啊，我们知道先知就是为神说话，啊，牧养神的显明的人。啊，所以这一句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好像因为摩西而得将存活下来一样。啊，那历世历代神也借着众先知好像撒母以利亚这样来教导这个百姓，使得他们能够继续的这样存活下来。啊，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啊， 十四节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那这边提到说，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啊，那这边指的啊是百姓啊向这个金牛犊来献祭的事啊，也就是耶罗波安啊在列王记下那边啊这个设了这个两只金牛犊啊，那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那我们啊如果来用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八节，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八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这一句啊，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如果我们用那个缩形啊，在那个圣经旧约把它缩形啊，在列王记上跟记下一共出现了这个十四次啊，那。所以这一句话当然就是指说这个以色列人啊，这种来向偶像这个像金牛犊啊来这种错误的行为啊，神是非常的这个不喜欢啊，非常的厌恶，来大大的来惹神发怒啊。但是因为我们看回来那个何西阿书啊，刚刚提到的那个那一句啊，那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啊，是好几个经文在他们的列王记上记下的描写记载当中都提到，都出现这一句啊，出现过十四次啊，那所以就表示很多的经文都有这样的情形啊，让神特别在列王记上记下啊，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啊。那但是从看到这个说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啊，哦不对，要先看第一句，以法莲大大的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啊。那所以这一节这边呢、啊，特别强调以色列将强暴滥杀无辜的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二章的第一节那边有提到说，时常增添西环和强暴啊，所以在这边呢、啊，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啊。这个新译本是这样翻译，所以他的主 把他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身上。所以这一段除了讲以色列人除了因祭拜，因为他们去祭拜偶像假神，大大惹神发怒之外，而且他们又杀害无辜人的血跟先知的罪啊，甚至他们不顾亲情啊，献儿女做火祭啊，所以这些罪行必要归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说血债血还啊，流人血的啊，他们的血也要被别人所流啊。那我们还可以参考李正中一本是这么说：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啊，所以他羞辱主的事，主必这个归，主必报还于他啊。那也就是说，以法莲因为偶像崇拜跟强暴滥杀无辜的罪，那羞辱了神啊，而且他们施给别人的那一种欺凌霸凌跟羞辱啊，那神也要报应，也要完璧归赵的把羞辱啊还给他们自己啊。所以十二章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讲雅各为了娶这个太太在那边做工十四年二十一年之久啊，但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却蒙神眷顾啊，都已脱离埃及的奴当奴仆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更爱神要纪念神，但是他们因为万恩负义，所以他们才会啊这个罪有应得啊，神才要把他们的羞辱啊还给他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查考了这个十二章啊，啊，让我们啊再一次来这个思想雅各他的一生的一个转变啊，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训啊。他愿意来顺服神的呼召啊，回到他的故乡啊。他两次在伯特利啊遇见神啊，以及在这个昆奴伊勒跟神来摔跤得胜的这个经历啊，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也要记起当中的一些意义啊。那愿神来帮助我们啊，都能够归向真神啊，来谨守神要我们以仁爱、慈爱啊、公平、正义待人处事，而且要恒久忍耐，来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全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都要来学习啊，灵修的一个功课。早上的查考分享到这边。